这里是 NOV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5月3号，公元2010年6月1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出席印度祈福活动，呼吁藏人珍惜特有价值；西藏康区康定发生山体垮塌，导致23人死亡；援藏组织呼吁中共与藏人协商重建觉古堵；7名失踪藏人已经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达赖喇嘛表示，中共对自治建议的解读显示无意解决西藏问题。营救丹增德烈仁波切全球传真行动明天统一展开。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达兰萨拉出席印度祈福活动，呼吁藏人珍惜特有价值。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今年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藏人被迫流亡印度长达51周年，安居喜马歇尔邦达兰萨拉已有50周年。同时在尊者临近75周岁寿成之际，印度民众于今天15号在达兰斯拉大臣经院举行印度教火供仪轨，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健康长寿，西藏问题早日获得解决。达赖喇嘛在仪式上发言，呼吁藏人要珍惜和保存藏民族特有的价值。此次印度教祈福活动是由印藏有血达兰斯拉商业协会、旅馆业协会等6个组织联合举办，印度各界代表、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和西藏流亡政府官职代表，以及地方印度民众和西藏僧俗民众约1000人参加了这一祈福活动。仪轨筹备组织代表印藏有血会长阿杰森·蒙古提亚在火供仪轨结束后发言时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居住在达兰斯拉，使这一地区逐步发展成为经济繁荣的旅游胜地，同时改进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条件。达赖喇嘛尊者居住在达兰斯拉这块土地上是印度民众的福分，同时这块地也将是下一代民众的珍贵圣地，特别是此地在50年来成为藏人的2个故乡，对当地印度民众而言是莫大的荣幸和福报。阿杰森·蒙古提亚在仪式上表达了印度民众对达赖喇嘛尊者的尊敬和爱戴，祈愿尊者健康长寿，西藏问题能够尽早解决。在印度教火供祈福仪轨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表演说，对于印度民众虔诚的祈祷表达了感谢。达赖喇嘛表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藏人都常常受到所在地民众的喜欢，在西藏，即使是生活在恐惧和猜忌中的很多汉人，也因为藏人与生俱有的仁慈性格，多喜欢藏人。因此，藏人要认识自己的价值很重要。如果因为繁华的生活而失去藏人特有的价值，是一件遗憾的事。达赖喇嘛说：“
民族家长给我重要的，这个班长给我重要的。”
虽然生活方式在改变，经济状况也在改变，但是深受世人喜爱的藏人特有价值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改变，因此藏民族要珍惜这些美德，并在继续保存、延续和发扬这些价值的同时，要学好现代知识和技术等各个领域，跟上21世纪，这是极为重要的。
就是说，这是个决心图下的对开创上。
此外，仪轨筹备组织今天从中午12点到3点还为达兰斯拉民众提供了免费午餐。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现被划入中国四川省的西藏康区甘孜州康定县境内发生山体垮塌事件，导致23人死亡，7人受伤。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今天15号凌晨在康定县金汤乡发生的山体垮塌事故，目前已经造成23人死亡，7人受伤，目前搜救工作基本结束。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 援藏组织呼吁中共与藏人协商重建结果堵地震灾区。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声援西藏组织纷纷呼吁中国政府必须同杰古朵及玉树藏人协商灾区重建项目，并要求保护西藏传统的建筑风格。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人权调查组织西藏观察表示，西藏抗区杰古朵地震灾区民众近来纷纷抗议和反对中国政府在杰古朵实施的灾区重建工程项目。当地藏人担忧政府建筑物、学校和各商业机构的重建项目将会使当地藏人更加边缘化。西藏观察表示，杰古朵藏人只能通过中共官方用中文张贴的有关公告来了解当局实施的所谓重建工程规划，因此很多藏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家的重建项目到底是怎样被规划的。此外，英国自由西藏运动对中国政府不欲同当地藏人进行协商共同筹划灾区重建项目而表达担忧。英国自由西藏运动表示，杰古朵两大主要道路旁边是属于经济发展的黄金地带，但是中国当局企图将原本应该居住在这些地段的藏人驱赶到郊外，这将对当地藏人的未来生活前景造成严重破坏。英国自由西藏运动指出，杰古朵藏人曾多次请求当地政府合理解决灾区重建工作，其中本月一号约200名藏人要求与到访灾区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表达和平请愿，但是遭到中共军警的阻拦和镇压。英国自由西藏运动顾问史蒂芬妮·布里珍女士表示，我们无法容忍并反对中国政府在杰古朵藏区只张贴中文公告，并且不欲同当地藏人进行协商，随意决定灾区重建项目的行为。英国自由西藏运动最后呼吁中共政府应该尊重灾区藏人的意愿，同他们进行协商解决重建工作，保护和发扬西藏独特的传统建筑风格。另据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消息，西藏抗区杰古朵发生地震后，位于北美的佛教团体、非官方组织和流亡藏人随即开展募款和祈福法会等活动，对灾区同胞表达同情和慰问。截至昨天，北美流亡藏人为杰古朵灾区重建已经募款了41万多美元，折合印度卢币为1900多万。
欢迎继续收听由 NOB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从西藏流亡到境外的途中，日前在尼泊尔卓拉卡县遭到拦截的7名失踪藏人，与昨天晚上抵达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
人家上了也接送人了，你们这你啷个接送了？
他们当中一名叫敦珠的藏人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在卓拉卡县遭到搜身拦截后，警方用一天一夜的时间把我们遣返到藏尼边界地区。在国际难民事务署和西藏难民接待站的帮助下，他们最终获得营救，抵达西藏难民接待站。敦珠继续表示，他们7人被捕后并没有遭到警方的殴打，但是他们当中的一名年轻妇女突然发病，头晕吐血，最终昏倒在地上而遇到了一些困难。这名藏人表示，他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流亡到境外的原因，一是为了拜见达赖喇嘛尊者，其次希望在境外西藏流亡社区能够学习点文化知识。
老用的等你到了刚刚着就有的，等你这他爹爹老用了东南着马上这等你着跟快有跟出你应该老用等你着嘛。
他表示，曾在家乡时因学费问题和自己不重视等原因，并没有获得学习和深造的机会。这7名逃亡藏人是在本月5号左右被拦截和失踪后，西藏难民接待站方面于本月9号派遣2名工作人员赶赴卓拉卡县寻找他们。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达赖喇嘛表示，中共对自治建议的解读显示无意解决西藏问题。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由香港亚洲周刊资深记者季硕明专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内容于本月13号正式刊载在该周刊上。达赖喇嘛尊者在专访中表示，中央统战部对于提交的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虽然无法直接辩驳，但却称是寻求变相独立或者半独立，这显示中方根本不想解决西藏问题。在问及有关达赖喇嘛尊者如何看待第九次藏中会谈结束后与北京关系陷入低潮时，达赖喇嘛表示，中共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有个信心值得关注，北京召集了除了西藏以外的其他藏区的负责人到北京开会，统一的去看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藏区的藏人，对他们的政策发展要统一部署。在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对西藏自治区以及其他藏区的发展。达赖喇嘛说，我们过去在谈判或者对外的诉求中一再提到所有的藏区，我们所提到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之内的所有藏区，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因为08年出现了西藏自治区及之外的所有藏区的抗议，种种的因素使中央看到了所有藏区共同部署的重要性。达赖喇嘛强调，我们提出的是西藏名副其实的自治，没有提到大藏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所规定的西藏名副其实的自治。我们提出的这些建议，统战部官员无法直接辩驳，然后他们就提变相独立或者是半独立。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这些统战官员根本不想解决问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营救被判入狱八年之久的西藏康须高僧丹增德烈仁波切，国际各支持团体将于明天16号分别在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日本、德国、台湾、英国和美国等地区统一开展营救丹增德烈仁波切全球传真行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达兰萨拉分部负责人丹增徐英今天向本台介绍说，位于全球各地的支持西藏组织于明天16号将在各自所在地开展营救丹增德烈仁波切全球传真行动，向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发送传真，要求重新审理并立即释放目前身体状况极度恶化的丹增德烈仁波切。丹增徐英表示，
但美龙个是他们是熊年的个生意，他的小个出去出外时呢，他的皮个他的让我拍住了拍。
该组织将于明天早上10点钟开始，在马克路赶集公交车站附近的两家印度传真店铺中开展这一行动。因此，他希望居住在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能够到场参与这场营救行动，表达支持和声援。丹增徐英说，截至目前已经收集到了40000人的签名支持，因此明天将把这份请愿书呈交给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要求有关部门重新做出审理并立即无条件释放丹增德烈仁波切。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介绍西藏。
赤松德赞之子牟尼赞布曾三次平均数名财产。牟尼赞布之子赤热巴金大力推广佛教，订立喇嘛供应制度，并对藏文进行了改革。西藏历史上将他和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合称为西藏三法王。赤热巴金约于公元838年被苯教徒杀害。公元822年，西藏和唐朝举行和谈，并将条约内容刻石立碑于拉萨，即现在的拉萨大昭寺前的石碑。长安及边境格格每日，由此从公元637年开始的长达近两个世纪的战争才宣告结束。在此期间，双方先后签约和谈，但是战火一直连绵不断。佛教内部的矛盾被消除以后，佛教与苯教的矛盾却日趋激化。赤热巴金被害后，继位的是达玛乌东赞，又称朗达玛。达玛信苯灭佛，又被信佛的拉伦多杰刺杀。达玛的两个儿子云丹和乌松 为争夺王位而相互攻伐，由此引起的内战扩及全国，加上庶民造反，西藏终于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即西藏史书所谓的分裂时期。
听众朋友，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